弟兄姐妹平安。哦，你们好吗？好感恩哦，今天怎么天气这么好，我们一块来在这边敬拜赞美神哈、哦，非常的感恩赞美主。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医治的神让苦变甜，医治的神他让苦变甜。经文已经我们的姐妹帮我们读出来了，就是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有关于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渡过了红海之后，就走进了旷野。在旷野这么困难的地方，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如何来经验神是信实的一位神，是医治怜悯的一位神？其实，旷野的经验不单只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有的，也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的。虽然我们的身体没有去到这个旷野，但心灵里头常常都在旷野里头，在非常困难的地步，没有水喝，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全心全意的依靠神？然后我们发现神是医治我们的，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状况都完整的完全的改变过来。今天经文一开头就说，第二十二节说，当时的神的仆人摩西，他就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从渡过了红海之后，就从红海边那边再继续的往前行。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人生的道路只有往前行，就没有往后退。他们出了埃及就不能走回头，他们渡过了红海就不能走回头。我们相信的耶稣，我们在生死之间都是往前行，一直往前走，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将会是最美好的。但是他们在过渡的当中会经验很多很多的旷野。旷野是代表什么？刚才说了，就无水之地啊，要找水来喝找不到，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困难。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来喝，你知道吗？在平凡的城市里头，我们走三天没问题，去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找吃的地方，找喝水的地方，找睡觉的地方，再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得到，没困难。但是在旷野走三天的道路就非常的不容易，充满了困难。何况当时埃及出了埃及之后，摩西带领的不是几十个人而已，人家 估算就大概有200万的人民，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摩西这个做管理的人真是不容易做，你要管理一家公司你已经很难管理，要管理一个机构也很难管理。但是摩西要管理的整个以色列民，他们刚刚脱离了埃及做奴隶的地方，经过很多困苦之后，终于他们出了埃及。但是来到旷野又是另外一个考验，所以有人说旷野是一所学校，不单只是学校，还是一个研究院。在哪里我们不断的来发现新的一些体会，明白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旷野当中，他们都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找不到水。水是多么宝贵，如果你翻开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水这个字经常的出现，非常多的次数出现。有些时候水是代表只是一些水而已，但水在圣经里头通常都是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来到新约圣经，耶稣讲的水就很多的表达，讲到他就是生命的活水，对吗？所以水也是代表把我们灵里头做洁净的功夫，圣灵的工作等等。所以水是很宝贵的，但是他们找不着只是要喝的水，这就是他们的苦恼。他们走了三天，我相信他们每一天从早到晚上都在找水来喝，但是都找不到。你有没有经验过找不到的烦恼哦？在家里头吃的东西不知道放在哪里，你找了半天找不到，哎呀，很沮丧，对不对？常常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找生命的水，要维持他们的生命的水，都找不到。他们的多么的焦急，你想一想，的旷野找不到水来喝，那怎么办？首先今天我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为要分享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讲到人生的苦，他们找不到水喝， 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的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背景来明白，然后从这一段经文，他们找不到水来喝，就感受到很苦恼、很痛苦，而想到我们人生的苦。人生有什么苦？太多的苦，很多人都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过很多困苦的的每一天，碰过困苦的事情，人生真的是很苦。我打开圣经翻一下，苦这个字在中文本的圣经里头大概出现了380到300多次，这么多，就单一个字是苦这个字。但如果只是一个复合词，就是用另外一个字加上去，比如说苦难、痛苦等等，就更多，就大概超越500次，这么多。所以苦在整本圣经当中，在形容人生的我们的状态，是非常的明了的，让我们知道圣经是很看重，也表达让我们知道人生里头有很多苦，苦太多了。圣经在哪里是头一次讲到苦呢？在创世纪，讲到神对女人说的，这是创世纪3:16里头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苦楚是苦，这是对女人说的。然后神也对男人这样说，往下我们看第17节，他说神对男人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哎呦，这是一开头讲到苦，就是讲到对男人女人都是这样说。当然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只有劳动就没有劳苦了，我们都感觉到我们的劳动都是有目的，都有使命。但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很苦，劳动起来也很苦，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圣经说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后来他把这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做马拉，马拉，他们找到水来喝，但是发现那个水不能喝，哎呦糟糕了，因为这个水很苦，所以他们就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叫做马拉，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本来他们要找水找了3天都找不到，很苦恼，突然之间去到一个地步找到有水，他们开心得不得了，满为盼望，说哎呀我们可以喝水，喝很饱了，很饱足了。但是发现哎，水不能喝，原因是当地的这个土壤泥土是不好的，土质不好，所以在里头出来的水也不好，也不能喝，喝了之后会生病，会死亡等等。所以他们就叫那个 地方叫做马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水很苦，这是人生的苦，就是说我们找不到是一个苦，找到了，但是发现原来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不是我们所计划的那个，反而是带来给我们伤害的，带来给我们痛苦的，那就是真的是更苦了。你找不到已经是苦了，找到之后发现原来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那就更苦了。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无论是在你做的事情上，做的计划上面，有些时候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地步。马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所以他们说啊，这水很苦，不能喝，很痛苦，所以这叫这个地方叫做苦，就是把原文就是马拉的意思。它不仅仅代表了水，当地的水的不好的状况，也是表达了当时的人民百姓他们生命里的态度。他们生命里头觉得哎呀人生太苦了。你不要忘记这一群人他们的背景是在哪里啊，几百年来住在埃及地，受到人渣的歧视，他们给他们做苦工，苦待他们，苦得很难很痛苦。他们呼求神，神就差派了摩西来释放他们，让他们离开了埃及，渡过了红海。所以他们从这个苦难的地步走过来的，但是走过来以为以后就有美好的人生，但是现在发现原来不是这样的一回事。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生命态度，他们觉得很消极，很失望。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同样的经验。人生的苦，人家说有3个原因的，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人生的路 好苦，我们都同意，甚至是我们都认同，但是为什么人生而且是苦？当然有些宗教人士说，苦就是没办法解释的，就无明，有人说是无明，不能明白的， 你猜不透的、所以圣经约伯记有42章的经文都是讲的苦，人生的苦。但是人生为什么苦，有什么原因？如果你打开圣经你找不到答案，但是把圣经里头所讲的真理把它拼合起来，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人生的苦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跟别人过不去，对吧？真的，你跟别人过不去你是很苦的。这个别人可以 包括很多人，包括你的邻居。你哎呀，邻居如果大家关系不好，好苦哦，你天天都在见面，都住那里。那 你去上班，哎呀，你的同事，哎呀，一菜做工的人跟你关系不好，你跟他们过不去，哎，好痛苦哦。然后在你的朋友圈里头，哎呀，你又有人觉得，哎呀，你跟他过不去，你融不下来，也觉得大家一块坐下来吃饭也觉得很苦。那回到家里，如果你发现家里有人，你觉得跟他过不去，那更难受，更难受。弟兄姐妹，所以圣经里头经常讲一些道理，是我们如何跟人家来相处，跟家人来一块相处。在我们 读经查经讲到以弗所书，都讲到很多有关于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之后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怎样来跟人家来往，不要再跟别人过不去，因为这样带给我们的是苦，不是带给别人有苦，带给我们自己有苦。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人生有苦？头一个是跟别人过不去，第二个原因是跟自己过不去，有吧？有这样的人啊，跟自己过不去，总是在埋怨自己。哎呀，从前我怎么样，怎么着怎么着，都一直就在埋怨，天天都在埋怨自己。我的命运不好啊，我的际遇不好。你看我的同学都发达发财，但是我拼打拼这么久都没有什么成就等等，跟自己过不去，尤其是跟我们的过去过不去。很多人都很讨厌自己，就过去我没办法成功，过去我没办法做得更好，都在埋怨抱怨着我们自己的过去，抱着拥抱着我们的过去来过我们的每一天，哪里过得快乐，哪里过得轻松。所以我们抱跟自己的过去跟自己的现在都过不去，没办法好好的一块来相处，这是我们人生的苦。好的，思想一下，我们做了基督徒了，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同时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又看待自己，甚至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在基督里我有新的生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些经文，但是我们还跟自己过不去，这是说不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省这一方面。第三是与神过不去，这是最严重的。与神过不去，就是与神的关系不好， 那你的人生哪里会快乐？一定很痛苦的。但我们常常在得罪神，常常不听神的话语，常常不承认他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哪里快乐？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你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回到神的哪里，与神和好。所以圣经里头常常讲到与神和好的道理，尤其是保罗，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8到19节是这样说，我们一块来念这一段经文，一块来。当然我没有把整段的经文都放出来，我就把重点 放在这里，但重点是告诉我们要和好。所以在这里有三次重复，又重复讲到我们要与神和好，但是我们自己靠自己不能够与神和好，是神主动的，他要来与我们和好。我们对不起神，但神愿意差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被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了我们的过犯，以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着耶稣的救恩，神就能够与我们和好，我们就也与神和好。和好就是关系上我们改变过来的意思， 从前我们是敌人，彼此的来针对，但是今天我们与神和好，不再一样。当你与神和好，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再没有痛苦的，这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你怎么样祷告也没用，因为你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就与神和好，这就是非常，就要回到神那里，恢复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形象，就是做神的儿女。好，讲到人生的苦，然后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生的怨，这个怨就是怨恨的怨，抱怨的怨，埋怨的怨。你今天有没有曾经埋怨过？没有哦，感恩哦。常常我们来教会之前常常埋怨，哎，埋怨交通不好，不顺利，开车很麻烦等等，啊，为什么这个人就会乱开车，这个人乱过马路等等，我都一直在埋怨，都忘记了我要来敬拜神哈。我们都是很矛盾，人生有很多的怨。这段经文里头也讲到人生的怨，生命当中最大的难处就是心中有苦。当你心中有苦，就有怨。因为你看怨这个字的写，就是心下面有一个心，对不对？心里头有苦，就有怨恨。所以没有解决我的人生的苦，所以难怪我们总是带着怨恨来过我们的人生。如果心里头有苦的人，他出口讲每一句话都是苦的。你发现哦，就我们说，哎呀，这个味道不好闻哈，就是这样。因为心里头有苦，所以讲出来的话都是怨恨的话。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心里头很多不平，心里头不满意，所以他们有很多发怨言的迹象。圣经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在这里说百姓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原因是说我们喝什么找不到水，三天没水喝，你带我们离开埃及要死在这个旷野吗？好了，找到水了不能喝。哎呀，摩西你怎么搞的？你这个领导人怎么做的？我们喝什么？哎呀，摩西这个人，这个领导不好当啊，不好做啊，真的凡是领导都不好做的。所以你要爱你的领导啊，来如何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啊。人实在很容易受到环境所影响的，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情改变了，情绪改变了，然后慢慢我的因为环境改变，我本来讲话讲得很好听的，现在突然之间要讲话越来越松，越来越不好听的话，环境影响很多。你回想一下，很多时候突然之间我情绪受到波动，受到影响，是不是因为我面对的环境影响了，破坏了我的心情？我们人都是受到环境所影响的。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很快乐，环境不好的时候，哎呀，我们都抱怨，我们都很愁苦。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只要顺境不要逆境，因为他们顺境的时候他们懂得赞美神，哎呀，他们歌唱得多么好听，但他们逆境来了就忘记了赞美了，他们都在埋怨，埋怨人，埋怨神，埋怨自己等等。按照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这一段经文，一开头讲到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都很高兴快乐。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开头说他们唱赞美神的诗歌，多么的宏伟的声音唱出来赞美神，因为顺利嘛，环境 很顺嘛，很美好嘛，把埃及的军兵都不能追赶我们，我们都平平安安的渡过了红海啊，多厉害，多开心，他们都赞美神，环境很好，他们都高兴赞美神。但来到旷野就忘记了前一阵子我们才在赞美神，但突然之间这个环境改变了，他们进入一个逆境，就是不顺利的环境，他们就来埋怨。我们是否也好像以色列人那样，那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和波动我们呢？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说耶和华在那里，就是这个马拉，这个 没有水喝，水是苦的这个地步，其实目的是要试验他们，试验就是 testing， 就是试验一下到底他们能不能够抵受这些困难，忍受这些不好的环境等等。其实这个试验不单只是给人民百姓，其实也是给摩西做一个领导人，一个领袖，他也受到试验。因为这些 这是人民，他们是很冲动，很容易，因为没有水喝，水是苦的，他们就埋怨这个摩西，把所有的责任都堆在摩西的头上。哎，摩西很为难。如果我们忍受不住，摩西就会跟这些百姓一样说：“我又不是要你跟我出来，你为什么要跟我出来？你跟我出来就是你们自己要承担责任后果等等。”他会懂得为互相的埋怨，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但摩西通过了这个试验，摩西没有发怨言，这也是我们从这句话里头看得到。弟兄姐妹，你能通得过这些试验吗？你能通得过你人生的试验吗？在你家庭里头有些困扰，你能够通得过这个试验吗？在你工作单位里头有些为难的事情，甚至委屈的事情，你能通得过这个试验吗？跟同工们、弟兄姐妹们一块来侍奉神，都有很多困难，你能通得过这个样的一个试验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为什么我们有试验要临到我们？请大家一块来念这一段经文，一块来。为什么我们要被试验？这讲到两次，我们被试验，尤其是我们的信心要被试验。目的，因为他要我们成为宝贵，这就是最终的目的，要我们成为宝贵。宝贵不单只是贵重哦，贵重等于是价很值钱啊，很有价钱很高的意思，但这不是贵重的意思，是宝贵。好像你所爱的儿女，你都当他很宝贵，他不一定很值钱，但是你爱他、爱疼他，很宝贵。但愿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能够接受试验，也能够通过这个试验，成为不能坏的荆棘。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举一个例子。我们这边都有很多树木，你知道，这些树的专家，他们懂得研究树。他们发现把树做一个横切面，把它锯开，你会发现里头有什么？年轮，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年轮是怎么用的？就用来算一下有多少个圈，就计算出这个树有多少年的生命，对吧？因为一年就有一个圈，一年就有一个圈，是这样的。那有人更研究到，发现每一个圈可能有代表不同的变化，不一样。当哪一年天气不好，这个树生病有问题的时候，从树的年轮的每一个圈会发现有些原因痕迹在哪里。哎，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道理是从树木的年轮就是说它生长的一个圈一个圈啊，来围看我们人生的经历，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都有一个年轮，只是我们眼睛看不到而已。但实在我们都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年纪越大，我们的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等等。人生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生里头每一个环境里头，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里头，其实都不白费的，不浪费我们的人生，都有目的。因为每一次的经历就好像这一个树的年轮一样，它默默地来扩展它生命的厚度多大的深度。你看这年轮越多，它的树越来越宽，对不对？很粗壮，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有经历，这些经历你能够从当中来学习了，你的生命会有很深的深度，还有你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但通不过这些试验，在经历里头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成长。这都是给我们很重大的提醒。人生里头，你会回看一下这些人生的年轮，可能当中有其中有一个圈是特别困难的，你就回想反省到当年我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打击，很痛苦，很深刻的经历，很难忘记哪一个事情。所以大家都醒过来哦，感 感谢啊，谢谢谢谢。所以我们都发现，哎，某一个圈里头，我发现当年我想起来了，有些困难领导我，对不对？特别痛苦，但是感谢神，我胜过了，我克服了，这是我们人生的年轮。感谢主，从数目的人生命当中也看到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再苦，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跟从我们的主。岁月就是我们的过渡的时光哦，给予我们的不是衰老哈，不是哎呀我老了我不好看了，不是的。其实我们岁月给我们的经历所有的丰盛，去帮助我们对神更深的依靠他，信靠他。就像一棵树，它的年轮越多，圈子越多，这代表整个树越来越强壮和成长。同样的道理，你经历这么多事情，是否让你对神依靠更多，把所有的苦都变成为甜呢？这就是一个很今天经文里头带给我们一个灵修里头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功课。神用借着每一个不同的状况和经历环境来磨练我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如果不能够经历过这些磨练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软弱的，永远都是没有能力的。求神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个图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停顿下来的时候，生命停顿不再成长的时候，哎，你就不能晋升去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里头去。神要我们一级一级，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好像上行之师的教导一样，一步一步走，要让我们经历。你不能停顿下来，如果这一群人民百姓停顿在这个旷野，停顿在马拉，老是在这里埋怨埋怨埋怨的时候，他们就死在那里，没办法走出这个旷野，也没办法进入这个迦南地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停顿下来，无论多苦的事情，多困难的事情，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不要停止下来，继续的跟从主往前走下去。好了，讲完了人生的苦，人生的怨，最后第三方面讲人生的甜啊。我们都喜欢人生是甜美的，当然是最好了。我们说是苦尽甘来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我们发现他们在马拉的时候是埋怨，但是摩西是不一样的，神拣选他。摩西在困难的当中，他不埋怨，面对人家的埋怨，他也不回应。他只是面向神呼求神。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当前一章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走到红海边缘的时候，后面有埃及人的追兵来追赶他的时候，人民百姓都在埋怨说，哎，我们都要死在这个红海吗？等等，就埋怨这个摩西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当时的摩西可能还没有经历，圣经说他就哀求神，那不一样哦，在红海的旁边，摩西很可怜哦，很孤单哦，无助哦，他在哀求，苦苦的哀求神，神就指示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但来到这里，进入旷野，你发现他的灵命成长了一步，他不再哀求，还是很积极的哭求。我们要学习这个地步，我不需要哀求，我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那里来呼求我们的神。圣经第二十五节说，摩西呼求耶和神，神就指示他有看到有一棵树。 你知道吗？在旷野里头要找到一棵树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唯有神指示，唯有神的带领，唯有神的安排和预备才能找得到。结果他就听神的话，把这一棵树丢在水里头，那这本来是苦的水马上变成甜的水，那时候是可以喝的，不但只是可以喝，可以喝得很舒服，喝得很开心，喝得很凉快，很满意的意思。感谢神，神能够使我们的人生从苦变为甜，因为人摩西他顺服神。如果当年的摩西不顺服神，跟神在顶撞说，神的不可能吧，一棵树能够改变这些水质吗？有这个道理吗？不要忘记摩西读书很多，在埃及王宫的时候念了很多埃及人的书，受了很高的教育，他一定懂这些道理， 你通不过 我的头脑、啊、通不过 我的概念、啊、不可能吧，一个树怎么丢在水里头就可以变成为甜的水，不可能吧。但摩西的顺服，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里的最重点的重点，他顺服。神是给我们指示了，但你顺服吗？神给我们 要讲话呢，你愿意来听吗？你愿意来听从吗？这是很大的分别。为什么我们祷告里头求来求处还是人生都是苦？因为我们神经给我们指示，我们还不愿意去听从。圣经说这一个树可能指的就是新约圣经里头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里头说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木头就是原文就是树的意思，树木的意思，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得了医治，感谢神。同样的，在旧约圣经里头，当这一个树就是预表耶稣的十字架被丢在人生的苦海里头，我们生命就从苦变为甜，给永生的快乐。你认为当摩西把这棵树丢在水里头，他会认为有把握把苦水变成甜吗？你认为他有把握吗？可能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答案。但圣经却用摩西的行动来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他的把握并不在于他自己，他的把握也并不在于他拥有的知识和智慧，而是在于他听从神的话语，他顺服神的话语，他完全没有疑惑地接受了神的话语，所以他有这个超乎自然的一个把握。好了，教训就在这里，让我们操练按着神的话语来面对，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样大事还是小事的难处，靠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不要疑惑，不要怀疑，也不要把自己的意见插进神的话语里去。我们很聪明、哦、常常把我的意见放在神的话语当中，改变神的话语，或者是把神的话语的重量减轻了，把我的意思放进去。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要操练 用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人生每一项事情，哪怕只是一项很小的事情，都要这样来面对。重点不是在于哪一个树，有人常常问是什么样的树啊，哪一个的树啊？这原文的意思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树，不是 很重大的树、啊、但没有说是什么树。但重点不在于是哪一个的树，重点是说他听摩西，他听从了神的吩咐而遵行了。当他听从又遵行了，这些苦的水马上他在树枝方面马上就改变甜的，本来是害我们的苦水，甚至反而是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甜美的水。第二十六节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三个字：听、行和守。因为圣经是这样说、啊、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哦、你听、行、守，其实就有重点而已。真的看来很简单，你听，你愿意听吗？你愿意去行吗？去做吗？你愿意去遵守吗？其实我觉得守是最重要。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辈子的守下去，好像你很多姐妹都守护自己的家庭，都是一辈子守护自己的家庭。你一辈子守护神交托给你的这个使命和事工和神的话语，守住它，不要因为环境的改变你就放弃了。我不遵守了等等。听是我们立一个决定，行是表示我们有真的行动，把神的话语听了之后放在生活里头，放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无论是顺境和逆境，我都要把它行出来，要遵守它，把它 keep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一个人我们不能守得住的，我们有 一帮人弟兄姐妹一起同心，一块来查经，一块来聚会，一块来祷告，一块来团契，我们就能够遵守神给我们的话语。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当我们都听了都行了都遵守之后，就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不单只给以色列人，也是给我们的。好，我们一块念哦。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他说神是医治你的神，医治的意思就是改变。譬如说你本来是生病的，身体不舒服的，经过医治之后，你的病消失了，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也离开了，你都整个身体状态都改变过来。医治就是改变的意思，本来是苦的，现在变成是甜美的，本来是不开心的，现在变成是快乐的。感谢赞美主。然而摩西为什么说我就不将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是什么道理，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信耶稣之后就不用生病吗？没有疾病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要明白所谓加在埃及人的身上的疾病的意思，是讲到他们面对的十个灾害。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不容许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就一个一个的灾害临到埃及地所有的人。如果你好像埃及人那样，法老王那样不听神的话，你一定有这些疾病，这些灾害。但如果你愿意去听神的话语，不单只听，还有行，还有遵守的话，我就不再将这些灾害，这些疾病加在你的身上，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人生的甜，就是终于他们经过了苦难，经过了马拉痛苦之地，他们来到以林。以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树木，哪个意思？在哪里有十二股水泉，就是 fountain， 有甜美的水都出来了，他们都可以喝。那讲到七十棵棕树，棕树就是给他们有遮阴哦，哦要多么凉快哦，很舒服。他们就在水边来安营，在哪边来安顿他们的生活下来，看到他们多么美好，多么快乐。从前走过的痛苦的道路，现在都暂时停止在这里，就是神为我们人生常常预备一个以林。所以今天如果你还在马拉痛苦的地步，你要相信神要带你走到以林这块地方，美好的地方。以林都在神的安排的当中，为你命定的当中。以林哪里有七十个种棕树？吃食，我们都知道吃是美好的一个数字，是完美的数字。那吃这个吃食就是吃的倍数啊，加倍有十倍的意思，那是完美，就是很丰富的供应的意思，充充足足的，有十二个水泉啊，十二也是完美的意思。神在你生命当中总是有水泉供应，神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生命里头的活水。最后看这段经文，在今天讲到的结束。我们经常流着眼泪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流泪是痛苦的，你尝一下流出来的眼泪就知道味道不好的。但是圣经说神顾念我们所流的眼泪，甚至诗人说他用皮带来装载我们每一滴的眼泪，因为神看重我们。如果人生的苦，人生还在苦的当中，神都知道，他会来照顾我们，来擦去我们的眼泪。好，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十七节，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哦。感谢神，也就是当主耶稣再来之后，新天新地建立的时候，我们跟从神的人经过苦难，经过流泪谷，但最终我们看见耶稣神的羔羊，他要来牧养我们。牧养的意思 不单只来保护我们，也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会带领着我们，好像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去到以林这个生命水的泉源，然后神也擦去他们过去一切的眼泪。为什么是一切的眼泪？眼泪就是眼泪，为什么一切的眼泪？那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眼泪，有些是不快乐的时候的眼泪，受苦的时候眼泪，你受委屈的时候的眼泪，人家误解你的眼泪，有人攻击你的时候你流的眼泪。 甚至有些时候你为了要爱你所爱的人，你牺牲你自己，以至于流出你的眼泪，很多很多种的眼泪，神都知道，神都分得很清楚，要擦去我们每一滴每一滴的眼泪。感谢赞美神，流泪是痛苦的，但是神是我们的医治者，他医治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从苦变为甜。 Amen。